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申命记》第12章到第15章。那么《申命记》的第5章到第11章里面所谈到的是摩西讲解律法，就是十条诫命。那么12章到26章呢，里面谈到的是律例和典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从第5章到第11章是十条诫命，那么第12章到26章呢是律例和典章。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第12章到第15章是律例和典章的一部分，所以呀，我们就给它起一个主题，就叫做律例和典章第一部分。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圣经，我们要来阅读主你的话，愿主也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申命记》第12章，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同阅读圣经。我们也祈求我们的天父能够保守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在《申命记》第12章，12章的一开始呢，它里面谈到了要打碎一切偶像。那么同样啊，在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要打碎一切偶像。所以《申命记》的第12章，它的一开始和结束呢，都是谈到要打碎偶像。然后呢，中间是谈到了要在上帝所选立的地方去敬拜上帝，那么也谈到了第二个十分之一，这是第12章的它的一个结构。我们看第12章第3节，在《申命记》的第12章第3节到第5节，圣经告诉我们，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我们再往后面读，读到第30节到31节。第30节说，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样行。所以啊，我们从这一章的首尾呢，都可以看到要打碎一切神像，特别是第4节和31节。第4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31节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样行。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按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外邦人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偶像呢，都是魔鬼撒旦所发明的，是他们随从他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所发明的这一个神像，按照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所幻想出来的，然后呢雕刻成这一个偶像呢来跪拜。但是今天呢，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来敬拜上帝，我们不能够随从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上帝，而是呢要按照上帝所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 甚至于啊，敬拜上帝的这个祭坛都不能够用凿成的石头。在出埃及记的20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敬拜上帝的这个祭坛啊，都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这个石头呢，我们如果在上面动了家具，就等于是污秽了这一个坛。所以敬拜上帝的这个祭坛呢，要用天然的石头，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不可以有任何的人的作为在这一个石头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和偶像的这个崇拜呢，给它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呢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之后，要灭绝所有的迦南人，并且呢要打碎他们的一切偶像，也不可按照他们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知道40年之前，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西乃山脚下，他们就拜金牛犊。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以色列啊，看哪，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认为这一个金牛犊就是他们的上帝。但是上帝呢，明确的规定，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帝的形象，不可以按照外邦人，不可以按照你心中所想象的那一种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偶像啊，要打碎一切偶像。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都是我们的偶像。保罗告诉我们，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是以弗所第5章的第5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比如说贪心，心中的恶念、仇恨、嫉妒、贪婪、凶杀、淫念等等，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内心的偶像。所以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呢，就是我们内心的偶像。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打碎，应该清除我们内心的这一切的偶像崇拜，这一切的罪恶。我们知道这个偶像敬拜呢，这个雕刻的神像呢，都是魔鬼撒旦所发明的。那么外邦人敬拜这个偶像是敬拜谁呀？是敬拜魔鬼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第20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这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20节。所以呢，偶像崇拜是崇拜的魔鬼。所以弟兄姊妹，敬拜偶像的是属于谁呢？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所以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那么同样的，他们敬拜偶像的人呢，他们本身就是属于撒旦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心中的这个罪恶是属于谁啊？是属于撒旦的。在约翰一书3章第8节，使徒约翰呢就告诉我们，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么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第44节啊，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敬拜偶像的是敬拜魔鬼，那么敬拜偶像的人呢，也是属于魔鬼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内心的罪恶是属于魔鬼的，那么同样犯罪作恶的人呢，也是属于魔鬼的。因为犯罪的是属魔鬼，但是相反的，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这个是约翰一书的3章第8节到第9节。所以首先呢，我们要从我们内心当中除掉我们的偶像， 把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呢，给它清除干净之后，就是完全清除，一个不留。那么清除偶像之后呢，清除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之后呢，要建立什么？要建立敬拜上帝的地方。就是说把偶像清除，换成敬拜上帝的地方。从今以后不再敬拜偶像，而是要敬拜上帝；不再犯罪，而是要行义；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读起，读到第二十三节。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里面告诉我们，被圣灵引导的人呢，就不在律法以下。什么是在律法以下呢？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下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特别是这最后的一句话，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是没有律法禁止啊？就是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因此呢，律法不会禁止。所以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律法不会禁止你，不会定你的罪。因为圣灵的果子呢，是符合律法的要求。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律法之下就是犯罪的。凡是犯罪的，都是在律法之下，被律法定为有罪的。那么不犯罪的，结出圣灵果子的，顺从圣灵而行的，就不在律法之下，因为他不犯罪，他顺从圣灵而行，因此呢，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呢，我插一嘴啊，不在律法之下，并不是不遵守律法。很多人以为不在律法之下了，就是不遵守律法了，只要恩典就可以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因为你不犯罪了，你被圣灵重生了，你被圣灵更新了，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所以因此呢，律法不能够再定你的罪，因为你不犯罪了，所以因此呢，律法不能再定你的罪，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在律法之下，这个才是真正的义人。真正的义人是因信行义的人。所以这个里面呢，他谈到了情欲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除掉我们情欲的果子，都完全清除，因为这些乃是什么？偶像。情欲的果子乃是偶像。要把这些偶像呢全部清除干净，取而代之的是圣灵的果子，取而代之的是敬拜上帝，不再犯罪，而是要行义。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就是不能够按照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就是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的，不可照他们那样去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今天很多人他们敬拜偶像啊，他们也宣称他们是敬拜上帝啊。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这一个看得见的偶像是代表着我们看不见的上帝。因为我们看不见上帝，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形象来代表我们这一位啊看不见的上帝。这样的话呢，我们内心能够安心一些，我们可以看见他了。弟兄姊妹，这个呢就是按照外邦人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上帝。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这一个不是金牛犊神啊，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把这个金牛犊的当成了是耶和华上帝，那么这一个呢是大大的亵渎上帝，把上帝的荣耀啊当成了吃草的牛一样，这不是羞辱上帝吗？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心中所设想的这个方式来敬拜上帝。那么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经过了很长时间，到后来之后呢，到耶稣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确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敬拜上帝的。他们把上帝的律法加了很多的人的遗传、人的吩咐、人的教训呢，都加在了上帝的律法之上。那么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以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能够以我们的以为，以我们所定的那种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要以上帝所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要来到上帝所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敬拜上帝，不是说我想怎么敬拜我就怎么敬拜，只要我心里面爱上帝，只要我心里面有上帝就可以了，上帝都知道，形式不重要。所以呢，我想以哪一种形式我就以哪一种形式。那么这一个呢，乃是什么？乃是诗意崇拜。这一个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的23节，保罗谈到了诗意崇拜，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这个被称为诗意崇拜，也被称为人的教训、人的吩咐、人的遗传。摩西怎么说？在32节，申命记的第12章32节，摩西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要按照你的方式，弟兄姊妹，不要按照人的方式，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耶稣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你们以人的教训代替，就是废掉了上帝的诫命，并且说，你们把难担的重担放在人的肩上。这一个难担的重担呢，就是他们的遗传。本来上帝的律法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可是呢，人的遗传是难担的重担。所以摩西告诉我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上帝怎样说，我们就怎样行。好，申命记的第12章，他接下来呢，又谈到了，就是要在上帝所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敬拜上帝。然后呢，也谈到了十分之一。这一个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和之前我们所讲的那一个十分之一呢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在民数记的第18章，我们谈到了那一个十分之一。那一个十分之一呢，是单单给利未人和祭司吃的，是给他们的工价。但是呢，这里面谈到的这一个十分之一呢，是给谁吃的？是给他们的家人，也给他们中间的利未人吃的。所以不但是利未人可以吃，他们的家人呢也都能够吃。所以很显然啊，这个十分之一是第二个十分之一，它和第一个十分之一不一样。第一个十分之一呢，是单单给祭司和利未人吃的，而这一个十分之一呢，是给他们的家人和利未人在上帝面前吃和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对以色列人他们的要求呢，不是一个十分之一，而是两个十分之一，就是说他们要交十分之二。第一个十分之一是给祭司和利未人吃的，那么第二个十分之一呢，他们的家人以及利未人他们要在上帝的那一个居所里面呢吃喝快乐。 那么关于这一个第二个十分之一呢，我们会在第十四章里面啊来谈到。好，这一个是第十二章，我们再看第十三章。十三章里面谈到了三个引诱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事情。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的是假先知，第六节到十一节谈到的是亲人，那么第十二节到最后呢，谈到的是一些匪类。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谈到的假先知要引诱你，勾引你去远离上帝，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借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面谈到了假先知，他怎么来引诱以色列百姓去远离上帝呢？就是以神迹和奇事。那么假先知也能够行神迹和奇事吗？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可以的。摩西说，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可见呢，他们是能够行这个神迹奇事的，他们讲的这个预言呢，或许也能够应验。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假先知也能够行神迹啊？因为他的神迹呢，是来自于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呢，他也能够行出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我们还记得当初摩西把杖丢在地上，这个杖呢就变作了蛇。那么同样的，埃及的术士呢也照样把杖变作蛇。所以可见呢，他们也能够行一些神迹。但是他们的神迹啊是假神迹。而摩西的神迹呢是真神迹。亚伦的这个杖啊丢在地上是变成了真蛇。而那一个术士的杖呢丢在地上所变的蛇是一个假蛇，被称为是障眼法。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有赐生命的能力，而魔鬼撒旦呢，他是没有赐生命的能力的，他只能够变成这个样式。但不管怎么讲，他也能够呢行神迹和奇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谨慎。今天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教会特别注重这个神迹奇事，说哇，我做了什么什么梦啊，我见了什么什么异象。但是呢，他们所描述的这一个梦的经过，他们所讲的这一个异梦异象的这一个事情呢，却与圣经怎么样相违背，与圣经相违背。那么是来自于上帝吗？很显然并不是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绝不会和他的话圣经相冲突。圣灵是圣经的默示者，就是圣经的作者，所以呀，圣灵绝不会和圣经相冲突相矛盾的。所以呢，凡是引诱我们偏离圣经的，和圣经教导我们的背道而驰的，那么无论他行了多么大的神迹，我们也不要听从他。所以呀，在我们这一个幕后的时代，魔鬼撒旦呢，就是利用神迹和奇事来欺骗全世界的人。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就预言道，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们说，看哪，基督已经来了，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所以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假基督、假先知要兴起来，他们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的话呢，甚至于呢，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迷惑性很大，所以呢，全世界的人都被他迷惑。在启示录的第13章啊，里面谈到这个虚假的神迹和奇事，全地的人都被他迷惑。所以这个虚假的神迹和奇事在我们这一个时代被称为是什么呢？就是招魂术。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这一个招魂术，因为这一个呢非常重要，这一个被称为是现代真理，因为这个乃是魔鬼撒旦他欺骗的重头戏啊。什么是招魂术啊？招魂术就是和死人沟通。那么他为什么和死人沟通呢？就是因为他相信人死之后呢，灵魂是不死的。因为他相信人死之后啊，灵魂不死，所以因此呢，他们才会和死人沟通。但是圣经明明的禁止以色列人啊，就是禁止我们不能够和死人沟通。无论是占卜的、行邪术的、教鬼的啊，什么是教鬼的？教鬼的就是与死人沟通的，占卜的都是与死人沟通的，与邪灵沟通的，是圣经明明禁止的。上帝怎么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因为他们不是与上帝相交，乃是与魔鬼相交。所以呀，这一个所谓的人死之后的这个灵魂，其实呢是魔鬼撒旦的招魂术，是魔鬼撒旦邪灵的假扮装扮的，为要欺骗迷惑世上的人。所以魔鬼撒旦呢，就是利用这个招魂术，在末后的日子要行大神迹、大奇事，甚至于你死了的这个亲人啊会向你显现，然后呢你就很惊讶，其实向你显现的并不是你的亲人，而是邪灵。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招魂术的欺骗性这么大？为什么撒旦能够利用这个招魂术来迷惑全地的人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虽然说全世界啊，这个宗教呢不一样，但是呢，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他们都相信什么？都相信人死之后有灵魂，甚至于无神论的人呢，他们也相信人死之后有灵魂。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那么他们去烧什么香啊？他们去烧什么纸啊？所以呀，就算是无神论的人呢，他们也会在人死之后呢，给他烧纸，然后呢，驱魂儿。因为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啥也不信，他们不相信鬼，他们也不相信神，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呢？他们却相信人死之后，哎，灵魂不死，有灵魂。所以佛教他们相信人死之后有六道轮回啊，有轮回。所以佛教呢，他们也相信人死之后呢有灵魂。天主教他们也相信人死之后有灵魂。那么现在的一般的基督教呢，就是改正教会呢，他们也相信人死之后呢有灵魂。甚至于无神论都相信人死之后有灵魂。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在末后的时代，全世界的人都会跟从那个兽像，都会拜那个兽像。那为什么这个龙，这个魔鬼撒旦，会利用这个招魂术、虚假的神迹，能够欺骗全世界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相信招魂术。所以，虽然他们的教义不一样，他们的宗教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能够在招魂术上达成合一。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 因为上帝给我们教会，就是给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这样的亮光，让我们可以知道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这个是传道书第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请翻开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在以赛亚第八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软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里面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弟兄姊妹，当以什么为标准啊？当以死人的话为标准吗？当以这一个向你显现的这个灵魂为标准吗？不是的，当以圣经为标准。圣经是一切经验的试金石，圣经是一切是非对错的标准，且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原子灵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那么魔鬼撒旦呢，会亲自装扮成基督的样式。魔鬼撒旦啊，在最后啊，他会亲自上阵，亲自呢装扮成耶稣的样子，然后呢他身上焕发荣光，脸上呢非常的和蔼，充满了笑容，然后呢他要为百姓祝福，为人民祝福，并且呢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什么残疾的，还有癌症什么不能够被医治的病呢，他一按就好了。然后呢他要宣布，他说，我已经把安息日改为了复活日，现在所遭遇的一切灾难，一切祸患，都是这一小群遵守安息日的人所招致的愤怒。所以啊，他宣布都是因为这一般啊遵守安息日的人啊招致了上帝的愤怒，所以因此呢世上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到末后的日子里呢，那一个时候啊，这一个灾难呢很多很多。那一个时候啊，全世界都要联合在一起，虽然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政治立场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会在其他地方达成一致。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圣经启示录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里面所谈到的末后的大悖道。权力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好，讲的有点多了啊，超时了。我们还是回到生命记第十三章，这一个是假先知要引诱以色列人偏离上帝。然后是第六节到十一节谈到的自尽的亲属呢，要引诱我们偏离上帝。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这个人是谁，他只要引诱你，使你不敬畏上帝，那么就要把这样的人呢用石头给打死。然后在第十二节到最后呢，是谈到了这一个匪类，这个匪类出来之后呢，他引诱这一个城市里面的人呢，那么这一个城市里面的人都被他所引诱了，然后呢去敬拜这个偶像。那么摩西说要把这一个城里面的人呢都要用火焚烧。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整个城市的人都杀灭尽尽，用火焚烧呢？乃是因为整个城市的人啊都被盗了，都随从这个匪类呢去敬拜偶像了，所以因此呢要把这个整个城市里面的人都除灭尽尽，甚至于呢连一切牲畜和财物呢都要焚烧成为灰烬，一个也不可以拿。那么这一个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了 就是表明了我们对罪恶的憎恶，一点都不可留恋，一点都不可以贪恋，表明我们对罪恶的憎恶。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为什么他回头看就要被处罚，就要被变成一根盐柱呢？因为他回头看，就说明他留恋索多玛罪恶的生活，因此呢，就和索多玛同罪。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向罪恶表现出留恋，或者说舍不得，反而要表现出恨恶罪，远离罪，不要恋慕这些财物，因为上帝会赐福给你更多。所以第十三章谈到的这三个方面呢，都是要告诉我们表明我们对罪恶的一个憎恶。然后呢，它里面呢都有一个中心句，就是引诱你，使你远离上帝。所以只要是引诱你，使你远离上帝的，使你不再敬畏上帝的，或者使你不能够尽心尽性侍奉上帝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要一概完全清除。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就是圣经，上帝的话是我们评判是非的标准。好，这一个是第十三章。我们再看第十四章，在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谈到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么这一句话呢很重要，因为这一句话呢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它连接了第十三章，也连接了第十四章的内容。就是第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恨恶一切罪恶，要把行这样事的人呢用石头打死，并且呢如果是城市犯罪的话，要把城市呢用火焚烧。那为什么要如此的彻底，为什么要如此的决绝呢？那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表现出对罪恶的一个憎恶。那么同样的，也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因此呢我们不可以用刀划身，也不可以将头发剃光。那么这里面谈到的用刀划身还有呢将额头剃光呢，是指着一个偶像的一个风俗。因为以当时的风俗来讲啊，就是说人死之后呢，异教徒就是外邦人，他们会把用刀划身，然后呢将头发剃光，这是表明对死者的一个哀悼。那么这一个是偶像的敬拜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还记得当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顶上，就是迎战那850个先知的时候，那么那850个先知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是用刀划身来请他们的神。所以这个乃是当时的一个恶风俗。所以因此呢，上帝吩咐你们不能够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所以因此啊，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呢，他们喜欢纹身。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去纹身，因为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节里面就谈到了不要随从他们的恶俗。这一个纹身啊，上帝呢并不喜悦。这个纹身就好比呢是这个用刀划身一样，这个是什么呢？是恶风俗，这个也被称为属世的偶像崇拜。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讨自己的喜欢，而是讨上帝的喜欢，并且呢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好，再回到生命记。那么下面的第三节到二十一节是谈到了不可吃以及可吃的动物，就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呢要分别为圣。那么这一个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呢，在挪亚的时代就已经分别出来了。 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分别的，而是在挪亚的时候就分别了，洁净的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带一公一母。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呢？这里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的，一个是因为宗教的礼节啊，在宗教的礼仪上他们属于不洁净。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对于身体的影响啊，对于身体健康和危害的方面。因为相比较之下，这些洁净的动物呢，他们会比不洁净的动物会更干净一些，对人的身体的影响呢，会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啊，上帝呢，因为爱以色列，所以呢，就把这样美好的律例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知道当吃什么和不当吃什么。一个呢，是因为身体的利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在宗教礼节上啊，也需要这样的洁净。但是今天我们却没有宗教礼仪上的洁净，即便我们触碰了这些死尸，我们也不会在宗教礼节上有什么不洁净。因为这些呢，是因为当时圣所的从事啊，圣所的一些工作，所以因此呢，他们会需要这些礼仪上的啊仪文律法。但今天呢，这些仪文的条例呢，它已经被废止了。但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要荣耀上帝而行，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且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若有人毁坏这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本着这样的原则和教导，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也是不吃不洁净的肉类，我们就算吃，我们也只吃洁净的肉类。甚至于呢，在我们这一个时代，这一个动物的疾病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一个激素抗生素的滥用啊，并且瘟疫的病菌的流行呢，也导致现在的肉类呢极其的不安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能不吃最好还是不要吃。因为时代不同，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亮光。其实啊，这个吃的问题呢，也只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啊，我们暂时的可以吃。那么将来我们到天国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再吃肉了。所以这个弃绝肉食呢，是早晚都要弃绝肉食的。因为到天国之后啊，你总不能再拿着刀然后呢去杀鸡杀羊杀牛吧。所以弟兄姊妹，到天国之后呢，就没有肉再给你吃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公义，是怜悯，是慈爱。这个吃的问题呢，它只是属于其次范围，属于不是太重要。而公义和怜悯呢，它属于更重要的事情。正如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什么呢？公义和怜悯。这个是罗马书的第14章第17节。那么下面的第22节到最后的29节，这段圣经呢，里面是谈到了第二个十分之一的条例。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家他们是7年啊，他们是7年为一个周期，就是每逢第7年是安息年。所以因此呢，从14章的22节开始一直到15章，它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第14章的22节呢，它谈到的是前面的6年，那么15章呢谈到的是第7年，所以啊，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从22节到26节谈到的是前面的2年，就是每2年，就是第1年、第2年，还有第4年和第5年，2年是挨在一起的。 因为中间啊有一个第三年，第三年呢是在26节，26节里面谈到的，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就是说每逢第三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年、第二年要在上帝所指定的啊这个圣所里面吃，然后呢第三年可以在自己城里吃，然后呢第四年、第五年他们又要在上帝所指定的圣所吃，然后呢第六年他们就可以在自己城里吃，然后第七年是安息年，安息年这一年呢他们也不种，他们也不收，所以因此呢没有十分之一。所以啊这七年为一个循环，前面六年呢是有两个循环，每三年一个循环，那么循环两遍之后呢就过了六年，那么第七年是安息年。我们看第26节，在26节圣经告诉我们，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吃喝快乐。所以呀，从22节到26节呢是谈到了要到上帝立为他名的居所，在他名的居所里面呢吃喝快乐。那么这个呢只能够邀请立位人吃，而没有谈到可以给孤儿、寡妇和穷人吃，只是呢单单谈到了给立位人吃。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以及立位人呢都可以在上帝面前吃喝快乐，这一个是第一年和第二年。然后在28节、29节圣经讲，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就是第三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好，这个是第三年，那么第三年呢就不用再到上帝立为他名的居所那里去，而是呢能够在他们本城，而且这一次呢不单立位人可以来吃，也包括了他们城里面的这个寄居的孤儿寡妇还有这个穷人，他们都可以来吃。所以就这样三年为一个循环，前面两年呢是到上帝立为他们的居所，在上帝的面前吃，那么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以及立位人可以吃，那么第三年的话呢就可以在自己本城，那么立位人可以吃，还有穷人他们也都可以吃。所以三年为一个循环，那么循环两遍就过了六年，第七年是安息年，安息年被称为豁免年，那么这一年呢不种也不收，所以因此没有十分之一，所以就这样每七年为一个循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是非常的体贴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和困苦人。所以啊，当我们读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就是爱，他的律法就是爱。那么至于安息年，我们要看第15章，第15章里面谈到的是安息年，第1节到第6节谈到的是要豁免他们的一切债务，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豁免他们的债务，但是呢外邦人这个债务呢是不用被豁免的，并且上帝应许他们，如果他们这样去实行的话，那么他们中间就不会有穷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穷人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他们没有敬畏上帝，他们没有这样的律法，而且人心啊都是专顾自己，所以因此呢食物宁愿浪费，也没有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些都成为了什么？都成为了人的罪。弟兄姊妹，食物的浪费却没有帮助穷人， 这都是成为了人的罪。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钱财是我们自己挣的，我想怎么用我就怎么用，我想怎么浪费我就怎么浪费。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乃是上帝的管家，今天我们所挣的每一分钱，将来上帝都必审问。然后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啊，里面是谈到了，就是你不可以不帮助啊你的弟兄，你也不可心里面起恶念，就是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你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所以啊，不可心里面怀着恶念，说这一个豁免年马上就要到了，我如果借给他，我如果帮助他，那么豁免年一到，我就要免去他的一切债务，那我不是吃亏了吗？那么圣经呢，称这个意念为什么？为恶念。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怜爱弟兄的心，因为心中没有爱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心里面没有爱心的时候，就是有自私的心。凡是不是出于爱的，都是恶念。正如雅各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到别人有需要有缺乏，我们却揣着我们的手，不愿意帮助他们的缺乏，那么这个账呢，就记在我们的身上，这乃是我们对他人的一个亏欠。而圣经却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特别是第十一节，我们看第十一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上帝这样说啊，穷人总不断绝。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穷人存在呢？弟兄姊妹，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要试验考验啊，要试验我们的爱心，试验我们是否敬畏上帝。因为帮助穷人就是敬畏上帝，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呢，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你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那么相反，你没有坐在他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有没有中间地带呢？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我们就是爱上帝的，要么我们就是不爱上帝的，要么呢我们就是有爱的，要么我们就是有私心的，所以两者不能够并存，没有中间地带。下面的第十二节到十八节呢，是谈到了对待奴仆的一个条例，之前我们有讲过啊，我们现在就不讲。下面的第十九节到最后呢，是谈到了牲畜投生的一个条例。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也不可剪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生的是预表着耶稣。那么这个牛它没有耕地呢，是代表着耶稣他未曾负恶，就是未曾负罪的恶，因为耶稣他没有犯过一点点的罪，所以啊，他未曾负过罪的恶，未曾在罪恶的权下。那么这个投生的这个羊啊，也不可以剪毛，它代表着耶稣完全的义，他的义呢毫无瑕疵，他的义也没有减少。那么也谈到了残疾的不可以献给上帝，因为耶稣上帝的羔羊是无残疾。这个是第十五章安息年，所以啊，每逢第七年的安息年都是个豁免年，要豁免一切债务。那么奴隶呢也要获得释放， 那么这个豁免年呢，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在他里面获得了释放。一切债务，我们的债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债，我们无力偿还，所以因此呢，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一切债务都要豁免，为奴的要得释放。那么我们以前是罪的奴隶，所以因此啊，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奴隶之下呢释放出来。所以耶稣他偿还了我们的债务，他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从今以后不在罪恶之下，不再做罪的奴仆，乃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那么明天我们要阅读第十六章到二十二章。可能大家会想，为什么要读这么多圣经呢？虽然圣经有点长，但是呢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多读几章，应该也没有问题。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将这样美好的律例赐给我们。虽然说这些律例是赐给以色列人的，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救主啊，求主可以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偶像，焚烧打碎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能够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救主啊，我们也看到在末后的时代，假基督假先知要兴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用招魂术来迷惑全地的人。就求主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明白圣经，学习圣经，使我们的信仰可以扎根在你圣经当中，到将来可以不被迷惑，可以行在主你的真理当中。就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的学习都向恩主交托。愿主带领赐福，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